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 TikTok 的进展啊。今天呢，我看到白宫发言人就是卡罗琳·莱维特哈，他说呢，川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就会签署 TikTok 的协议了。那么也有白宫官员表示说，美国政府呢不会持有 TikTok 的股权啊，也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黄金股啊。莱维特呢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个消息啊，并且他补充说呢，根据交易条款来看 ，TikTok 的美国业务会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人所拥有，并且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来控制，和美国政府合作啊。甲骨文呢会成为 TikTok 的一个可信的安全提供商，他们会独立的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一个数据安全。那 TikTok 是自从上周五啊，川普总统和中共的党魁习近平通话之后啊，就确认了说中方呢是批准啊，把这个 TikTok 卖给美国的协议了。李维特隔天表示说呢，这个协议的签署啊，预计在几天之内就会完成。今天白宫高级官员呢，在和媒体的电话会议上还说到，根据协议，联邦政府呢不会持有 TikTok 的股权或者黄金股，也不会占有这个 TikTok之后啊，就收购之后的董事会的席位。那么 TikTok 呢，它根据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说法啊，美国业务的董事会会有七个席位，其中六个席位是美国人占有，中方占一席啊。那么这些董事会呢都不会由政府来任命了啊，都是这个按正常的公司的运作来走。那么这个协议呢要求说，所有的美国用户啊都必须储存在甲骨文公司运营的美国云端运算基础设施上啊，就是说指的这个 TikTok 的购买协议啊。因为原来 TikTok 的最大争议为什么要把它停掉啊，停用，就是因为它的数据是这个啊，因为它是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大陆公司嘛。那么中国大陆的所有公司，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自愿非自愿啊，按照中共的这个法律的要求，你要无条件配合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情报法啊，就是说中共问你要什么你就必须得给，不给是不行的啊，就是他你就算不给他也有办法让你给啊，就这么说吧，就是反正他要什么，中共要什么，你必须得无条件的配合。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TikTok 再怎么说啊，我们不没有跟中共合作，我们不会给中共怎么怎么样，那美国也是不会信的啊，因为这是不可抗力啊，你是中国的公司，你就无条件的要服从中共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是美国现在不包括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安全的威胁，对吧？无论是在台海，还是共产主义在整个这个西方文明社会的这种渗透和颠覆性的，甚至是一些暴力性的这种破坏的行动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不允许啊，一个中国的公司掌握美国这么多人的一个数据啊，而且它的这个 app 的本身就会能成为一个怎么说间谍后门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美国不允许它。就是别人的啊，如果你要运营好，那你就要变成美国的才行，把这个安全风险，国家的安全风险给它解决掉哈。那么当然这几天随着说 TikTok 的协议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到底谁会成为 TikTok 新的 owner 啊，你不是字节跳动会是谁，因为坊间很多猜测留言之前都已经说出来了嘛，什么甲骨文啊名列其中，确实甲骨文这个数据买来之后数据就要存在甲骨文上啊，所以甲骨文最近的股价啊蹭蹭上涨啊，这个肉眼可见的涨啊。然后呢，但是其实呢，今天白宫官员说他的这个完整的收购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确定啊，但是昨天的时候川普总统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是有提到一下，说这个包括默多克父子啊，他们在这个名列其中啊，有可能是他收购人，包括这个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 Larry Ellison，还有戴尔集团的 CEO Michael Dell 都是潜在买家之一啊，他说是潜在买家，当然也没有把这个话说死啊，反正就是你自己猜吧啊，最终谁能买到多少，谁占股多少啊，话语权是多少啊，反正就在这些人当中了啊。 好，那这就是关于 TikTok 啊，它收购购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了哈。那另外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哈，我不知道多少人关注到了，就是关于那个孕妇啊，服用止痛药可能会影响胎儿自闭症的这个消息。这个是川普总统今天发布的一个重要的声明啊，就说这个怀孕期间使用 Tylenol 啊 ，Tylenol 就是这个这个美国常见的一个止痛药嘛，就是你可以随便去买的啊。那它可能和婴儿未来罹患自闭症风险是有关系的啊。它同时呢，川普还推荐说相关的药物来怎么样去对抗这个治疗这个自闭症。川普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啊，特别发布了这个声明，他建议说考虑使用一种叶酸衍生物叫亚叶酸钙啊，去改善自闭症的这种潜在的疗法了哈。那这个新的政策是由卫生公共服务部来主导的，就是建议孕妇在非发烧的情况下，避免在怀孕的初期用这个 Tylenol。那这个相关的卫生部的官员也同步提出，就是用这个亚叶酸钙啊作为潜在的干预补充的选项啊，用于未来的自闭症相关研究。其实周日川普总统在参加这个 Charlie Kirk 的追悼会上也暗示了说今天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布，因为他在这个搭空军一号之前他就说，他说我想我们找到了自闭症的答案啊，他认为 Tylenol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他说他会做这个重要的公告。那卫生部长呢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啊，他一直是主张要检视常见的药物和疫苗对儿童神经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影响。他表示呢，现在政府应该查明自闭症的一个成因，并且对孕期使用药物进行一个更审慎的公共卫生的评估。当然对这个说法呢， Tylenol 的生产制造商啊，他们是这个叫做非常的不服气了啊。他说他们有超过10年的研究，根本没发现 Tylenol 和自闭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就反驳这个川普和这个川普政府卫生部的一种说法嘛哈。那么其实 FDA 呢，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察局，它是有引述一个新的研究的。这个研究有评估亚叶酸钙对40名罹患罕见代谢障碍，就是脑部叶酸缺乏症的患者的影响。这个疾病能导致多种神经症状，其中就与这个自闭症类似的哈。当然川普也好，小肯尼迪也好，就是说即使研究在进行当中，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公告，说不是说就是要政府就是有责任去告知嘛，告知可能的风险。他说不能因为就是还不确定就忽视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川普也好，这个小肯尼迪也好，他们主张以预防为主的原则，要重新审慎的评估你在孕早期使用 Tylenol 的一个风险，安全风险啊。因为孕早期是婴儿脑部神经发育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啊。这个自闭症风险增加就不是给孕妇自闭症风险，而是给婴儿啊。所以这个概念要明确。确实在近30年来，我在节目开始前查了一下数据啊，这个自闭症真的是就是患儿的这种增长率哈，非常的显著上升啊。你看在92年的时候，每150名相当于有一个孩子确诊，现在是每30名就会有一个啊。2022年的数据，每31名就会有一个。当然也随着医疗手段啊、诊断的方法的这种进步啊、科普知识，大家对这个自闭症的认知也有关系哈。但是你也不能忽视，近些年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得自闭症，所以它背后的这种风险缘由到底是什么啊？那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好，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告啊，所以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我们稍微接下来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举国都在瞩目的查理·克克的这个葬礼啊，昨天进行的一个最新情况，马上回来。